小柯姐姐你知道吗，哎，我们大家其实一直都猜测蔡康永老师的 MBTI、是跟你一样的，
是 INFJ 对吧，
是 INFJ 绿老头，
但
他不是，怎么可能呢，
但他就是不是呀，他不是前面说自己是 ENTP 了吗，
对，他在最近的一档节目当中、他有坦诚说自己去测过了这个测试嘛，做出来自己竟然是个 ENTP、
是的，
哎，那我感觉跟 INFJ 也差很多吧，
会有很大的距离我一开始因为我也关注他的很多那种采访、我看到他是 ENTP 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觉被雷劈到的那种感觉就瞬间就说难道康永哥跟我不是一样的吗，
对呀、
对，原来他真的是不一样的，只不过反过头来以后我是会觉得可能在岁数越年长以后你经历过越多以后越来越回到自己的本我本真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是能够更加看出他 ENTP 的那种本我的部分吧。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来我们节目的常驻嘉宾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克莱尔的到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克莱尔。
克莱尔啊，我们之前已经讲完了鲁豫老师的 MBTI、然后那个
许志远老师
的 MBTI， 我们这一回要讲、哪位名人的 MBTI 呢？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我特别喜欢的蔡康永老师。
哦，是的，蔡康永老师给人感觉特别有阅历、也特别的会为人处事，特别知道自己是谁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我先来提个问题吧，小柯姐姐，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蔡康永、康永哥的呢？
很小吧我感觉对蔡康永的一个印象他是一个很丰富很多层次感的一个人、你会觉得你的青春成长过程当中，因为我们都是我是八零后，就这来说就是青春成长过程当中、蔡康永会有很多不同的切面给到你。我记得一开始的话就是说熟悉蔡康永是通过综艺节目康熙来了，这个我们小时候都会有看，对，然后有一段时间蔡康永老师好像进军了设计界，然后我还陪我的闺蜜去买过蔡康永老师设计的高跟鞋。
哦，
对，
这个是新知识，我之前不太知道。
对，他有设计过高跟鞋。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呢，蔡康永老师是上了奇葩说，哇塞，这个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人展现在你面前。
对对，因为我最早的印象也是从他和小 S 主持康熙来了这个综艺，
是
大家都说他特别会为人处事，情商很高，跟小 S 搭配的很好。
是的，
后来呢有一段时间是到我们内地来参加综艺奇葩说、
是的，
大家就说蔡康永，哎，没想到这么会辩论，也感觉露出了他的利爪、就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蔡康永康永哥。
是，你会发现他在和小 S 做康熙来了的过程当中是托底的这个角色、小 S 是在那里就各种发散性思维，对吧，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是他怂恿、
怂恿
小
S, 小
S 去试看这样子、
所以他杠精的那种底色还是有的、
他有点像是把控全场节奏感的、
是
那种样子。
你发现他在那个奇葩说里面，哦呦，我跟你讲真的是这种总结那种辩词和那些薛兆丰他们那些在打辩论的时候真的看得好过瘾，你就觉得这个人的大脑是怎么样那么快的逻辑搭出来去和这些经济学家去帮帮忙去讲一个主题的、特别厉害，就觉得
对对、好像确实从不同的综艺当中能看到蔡康永老师他很多性格当中不同的侧面吧。
是的是的，
小柯姐姐你知道吗、哎，我们大家其实一直都猜测蔡康永老师的 MBTI、是跟你一样的，
是 INFJ 对吧，
是 INFJ 绿老头，但他不是，怎么可能呢
但他就是不是呀，他不是前面说自己是 ENTP 了吗？
对，他在最近的一档节目当中、他有坦诚说自己去测过了这个测试嘛、做出来自己竟然是个 ENTP、
是的，
哎，那我感觉跟 INFJ 也差很多吧，
会有很大的距离我一开始因为我也关注他的很多那种采访、我看到他是 ENTP 的时候真的是有感觉被雷劈到的那种感觉就瞬间就说难道康永哥跟我不是一样的吗，
对呀、
对，原来他真的是不一样的。不过反过头来以后，我是会觉得可能在岁数越年长以后，你经历过越多以后，越来越回到自己的本我本真去表达的时候，反而是能够更加看出他 ENTP 的那种本我的部分吧。
那么小柯姐姐，要不然先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来解释一下ENTP 它的一些功能到底是怎么样的吧。
好呀， ENTP 我们先把四个字母解释一下。 E 是外向偏好，对， N 的话是直觉偏好， T 的话是理性偏好， P 的话是顺便偏好。对， ENTP 的主功能是 NE， 就是我们的外向直觉。第二功能是 TI， 是内向的一个理性。对，它主要是这两个功能去支持它的长板，去发挥它的表达力的。你会发现它其实很早就开始写书了。那么作为一个外向偏好的伙伴来说，一个人的话，他是需要外界给到他的反馈，他才能够就说继续往下去做他创作的一个道路的。康永哥他肯定是个文艺青年嘛，比较标准的文艺青年是吧，然后他是需要通过不同渠道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会有做节目啊，会有写书啊，会有各种的渠道去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去，来获得大家的一些反馈。
是的，这个就让我想到他在最近，因为他的新书出版了嘛，情商课的最后的第三本书，他就上了很多的他们台湾的综艺界或者说是 YouTuber 的一些播客。
是，
他就提到说原来他是一个非常爱组局请大家吃饭的人，他有各种组局的经历。哎，小柯姐你知道，就是你想要凑一对朋友的相亲局，最好是凑几个人比较合适。
哎，你来说说看，这个我倒不了解。
蔡康永老师说，康永哥说最好组六个人，因为如果组四个人还是太过明显了，最好是组一个六个人的局，这样子你要撮合其中的某两个人，大家都不会显得非常的尴尬很刻意。
所以我们在设计 MBTI 线下工作坊心流公园，每次都是六到八人，确实还是挺符合这个数据的。
但我们不是相亲活动呀。
我突然就想到了，还是很符合这个数据。
是的是的，康永哥 他说他有人生一大乐趣，就是把自己身边觉得很有趣的朋友，比如说这位和那位是不认识的，他很期待把他们两个组在一个局上一起吃饭呀，或者一起活动，然后呢就让两个有趣的人类互相认识，这是他的一大的兴趣爱好和觉得很开心的点。
确实很有意思。我们再讲说他的第二个字母 NN 是直觉偏好。康永哥因为是 ENTP， 所以他的主功能是 NE 外向的直觉嘛。外向直觉的人都很会夸人，你知道吗？
哦，是吗？
对，超级会夸人。比如
说他，
比如说他，因为他有受邀做过各种各样的评委，参加各种各样的综艺活动嘛。他有一次是受邀做了超级女声的那个评委嘛，然后他夸谭维维唱歌唱得好，你猜猜看他是怎么夸的？
那谭维维就是海豚音啊，
高音
对
吧，很辽阔对吧。我跟你说他完全就是说跳出了正常的夸唱歌的那个框架。对，我给你来读一下他是怎么夸的。他夸谭维维唱歌唱得好是说惊为天人，好像直接从蓝天大海传出来的天籁般的声音。我很少看到力量和青春的外表能够组合在一起，你是很优秀的歌手，厉害吧。厉害吧，
蓝天大海，
对对对，
那确实不是一般人能夸出来的。
能夸出这种想象力是这样子的，说比喻性质那么强的，这就很直觉很恩义的那种功能就体现出来了。这其实在我们今天带来的他的一些书里面也有表现，他在描述很多东西的过程当中很喜欢用比喻的这样子的手法。
对对对，确实。接下来的 TI 和P 的部分，
我们来聊一聊说它第二个功能 TI， 因为 ENTP 的第二个功能是 TI 内向的理性。其实我始终确实是没有特别想明白它为什么是内向理性的这一点，直到我这两天去复习了他的奇葩说。对，复习他奇葩说就看到他如何去就说他跟薛兆丰两个人经济学打擂台，就说去说内容的过程当中，他能够那么准确的去抓住薛兆丰老师的逻辑的点，这很不容易的。对，所以这个其实是他的一个内向理性的一个表达的一个过程。因为内向理性 TI 的这个功能，它其实是把它所有所学的知识像图书馆里面大脑里面很认真的去全部都码齐，它是有海量的一个存储量的。当他就说遇到一个逻辑上理性上的问题的时候，他是大脑里面会去把这些内容编排出来再是给出去。 对，我不知道车厘子你的感受是怎么样，但是在康熙来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康永哥的表达其实是短长句相结合的，有很多的语音语调语气是配合小 S 或者是配合嘉宾的，对，他会嗔怪一下会怎样，但是当你看到他在奇葩说里面长段的去表达自己论述的观点的话，他的一个语音语调相对而说是温柔而坚定的，是平的，但是这个里面他又是每一句都能够扎到点位的，对，这个就很 TI 内向的理性的表达。
你虽然感觉到他是说话的语气和字句都是很包容很温柔的，但是其实他想要讲的观点还是很犀利，或者说是他想要表达的很明确的，
是的，
很准确的，没有半点和稀泥或的那种的水分的感觉，
是的，感觉他真的是真枪实弹的上来打了这个，就像哦，这个人是这个样子的吗？
对呀，对呀，这也是为什么自从三下奇葩说这个综艺节目之后，会被人说他原来你是温柔刀，其实是把锋利的刀，但是包裹了一层温柔的外壳。
是，他真的是一个特别多面和有意思的人，关键他每次就是各种各样的节目上节目的服装准备也很用心。
哦，是的是的，但 我发现他真的是参加过，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文艺青年可以参加过的会可以做过的所有的事情，比如说也做了一些功课嘛，他最早是学电影制作的嘛，在美国学电影制作，毕业之后其实第一份工作是在电影公司当编剧，写剧本的，但是后来因为机缘巧合的情况之下，他就去到 TVBS 在台湾就新开的一个电视台去做电视节目，他其实一开始做的是类似于去推荐一些漫画呀电影啊这样子的一个分享类的节目，这当然也跟他一直孜孜不倦的在写影评是有关系的。第二个节目其实做的我们现在讲的有点像这个播客或者说这种访谈节目，他做的叫真情指数，我在做功课的时候还看到过他采访过挺多人，他采访过那英，
哦，那挺有化学效果，因为那英是 INFJ 来的，
哦，
对，
对，你会发现原来他其实早期入行的时候就是做这种跟一些明星或者是一些名流的人士去进行面对面的聊天对谈。我记得很有趣的一个细节，他就问他老板，哎，老板你为什么让我来一个可能没有很专业的是做主持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做这个节目的主持人，他的老板就说，我发现你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你在采访嘉宾的时候你是不看镜头的，因为很难有人会真的抵御看镜头的诱惑，不看镜头而非常真诚地望着对面的采访嘉宾的眼睛，去真的听对方是讲了些什么。然后他的老板就觉得他这一点非常的好，所以就让他来主持真情指数的这个采访节目。当然那时候他可能刚刚30岁出头，我去翻看历史资料的时候发现他那个时候还是有点青涩的，还是没有那么像后期康熙来了的那个时候那么的游刃有余，如鱼得水。
那个时候他就那个发型了吗？就那个这样的发型了吗？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青涩的文艺青年，是那种小鲜肉的感觉，
小鲜肉的感觉，
因为他也才30多岁啊，对啊，就是还蛮正经的去采访对面的嘉宾，问一些问题，然后言语也没有特别的犀利吧。
他没有穿那种肩膀上挺个鸟的，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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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还是这样，还没有
这个阶段，对。但后面他又转到新的节目去，真情指数这个采访的节目当年就获奖嘛，他后面还做了一个综艺节目叫做两代电力公司为什么叫电力公司，其实是因为他要把两代价值观不同的人，比如说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一辈和现在的就是说年轻人放在一起进行一个对谈，或者说是一些价值观当中的有冲突的地方的问题拿出来讨论。
所以他的观察很超前，对吧？因为这个应该是很多年之前的事情了。
对对，在他可能30岁出头还没有开始做康熙来了之前，他就敢于做让两代人合在一起同一个场合来去讨论一些 当时看来是蛮尖锐的一些议题吧、
嗯、
来去看一看不同人的价值观是有怎样的火花嘛、
嗯、
所以给他起名叫做电力公司、
嗯、
有点像那个皮克斯的动画、
啊、
也是叫某某电力公司对吧、
嗯、怪兽电力
公司对对没错所以你会发现他在早期就尝试了挺多不同的类型的电视节目这个节目其实后来也是获奖的
是吧
嗯，然后后面他做康熙来了跟小 S 进行搭档做一档、
嗯、
可以说是娱乐节目、
嗯、
其实是在他人生42岁的时候才开始做这件事情的、
哦
嗯，当然后来就是他特别标志的肩膀上有一个乌鸦的那个造型、
嗯、
其实在两代电力公司的时候就已经有了、
啊、
这样子就是他很会利用这个视觉元素有一个特别代表自己的一个标志就是肩膀上有一只乌鸦他后面我记得他去主持金马还是金像奖、
嗯、
金马吧我记得他也是这样子的穿了个西装肩膀上有一只乌鸦对不对
是的
对所以这一路走来你会发现他前前后后从一开始的时候做电影制作、
嗯、
做编剧、
嗯、
到后面去主持这个电视节目做综艺、
嗯、
到小柯姐姐还说了他曾经设计过高跟鞋、
嗯、
然后我有查到他还做过应该是时尚杂志的总编辑、
嗯、
对然后他还写书很早就开始出自己的散文和随笔集嘛到后面参加奇葩说、
啊、
他甚至还参加过我们内地的导演请回答他不是一直有导演梦吗、
啊、
但是他说为什么要去参加这个综艺当选手、
嗯、
他是里面的选手不是评委哦、
啊、
是因为他觉得当电影导演要融资 啊,
啊
要敲演员是一个非常费力的事情、
嗯、
又需要很多的资金人脉如果有一个综艺节目又有大咖来指导、
嗯、
演员随便挑制作你也完全不用管票房你也完全不用管然后他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
那何乐而不为呢
是
对就想去赶紧试一试这样子
是、
嗯、
所以你看车厘子你讲了康永哥那么多的一些变化过程当中如果不是个屁人的话一个贼人他是计划不出来的
对对我想如果是贼人你想他学的是、
嗯、
电影制作编剧那他到后面怎么会突然就一脚跨入了电视行业呢、
嗯、
当然其实电视行业是比较容易看到反馈和结果、
嗯、
因为你知道拍电影的话通常周期非常非常的长
你要上大荧幕就很长
对是一个非常漫长你也得不到什么反馈的一个行业嘛、
嗯、
那么对他来说可能做电视节目这样子的类型、
嗯、
你想会有收视率、啊
嗯、
会有各种的反馈啊、
嗯、
其实对他来说更直接一点吧、嗯嗯、
是的对他毕竟要看数据的嘛可以看数据可以看数据、
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可能说他P人的特质会一个是 NE 的人可能就挺喜欢挑战不同类型的事情的、
嗯、
他最近还在开画展嘛、
嗯、
当画展也是根据他的文字来进行一些策展就是他能把文艺青年所有能做的事情等于说都做了一遍、
嗯、
对让我也非常的羡慕
是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使不完的劲儿，这个劲儿就在于他能够不断的学习新知识，然后又去显化外化出来，去应用到实际的落地场景。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不容易的，我也很羡慕。是这样子，我们前面一开始在准备的时候，我开玩笑说车厘子是文艺青年，我是商业青年。你知道吗？其实商业青年都很羡慕文艺青年的。
哦、是吗？
是啊。
文艺青年也很羡慕商业青年，很有商业头脑和规划吧。
嗯、因为就是说，商业青年的思考过程当中，可能会把商业结果多想一点，然后做一些事情要不要做什么的话，你会有忐忑，你会怕做不好，会怕就说这个结果不如人意。这可能跟我确定偏好这一偏好的会多一些，然后你看 P 偏好的就包括你也好康永哥也好你们都是这个事情大概有50%的把握就去做了吧
啊，也不管别人会怎么看
啊, 是啊
就是我如果自己觉得对我自己有意义、
嗯、
我是享受的、
嗯、
我是觉得有乐趣的我就去做我之前看康永哥的一个采访、
嗯、
别人有问他说康熙来了做了这么多年、
嗯、
你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说其实完全都不是靠坚持、
嗯、
其实就是因为热爱以及有乐趣才、 能够做这么久。如果说是没有乐趣的话，何谈坚持呢？
嗯，
你靠坚持是根本坚持不来了，对他来说。嗯，
是，你会发现他也坚持，只是说这个持续在做的动作背后的动机，
对，
然后是更多的是跟兴趣啊，跟这个东西本身的意义度是相挂钩的，
嗯，
对吧？然后他因为他那么坚持，所以我们这些观众也能那么坚持那么多年看下来。
那小柯姐姐啊，嗯，我就好奇，因为在康永哥没有说自己
是
揭秘自己是 ENTP 的时候，嗯，之前很多的朋友们会非常天然的觉得他就是INFJ 嘛，
嗯，
诶，这个又是什么道理呢？那 ENTP 跟 INFJ 是有相似之处的吧？
ENTP 跟 INFJ 的从粗看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 N 嘛，直觉偏好是一致的，但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做一些细的拆解，再配上康永哥的给他人的外显的表达的那种过程。我们说 INFJ 的主功能是 NI， 第二功能是 FE， 因为你在康永哥的，特别是我们就说大家最熟知的《康熙来了》这个节目来看，把控全局的其实是康永哥嘛，
嗯，
然后再去做一个节奏的把控，所以他会给人有贼人的感觉，因为小 S 太屁了。他顺便了，他在临场发挥，因为这个节目要好看，他必须就要有松紧的搭配。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会觉得啊，有康永哥坐镇就很安心，然后大家会给他打靠谱的这个标签，是吧？
你这么说的确好像是，嗯，一种就是他们俩搭配是一种错觉，小 S 在不断的发挥，
嗯，
然后康永哥在背后控制和收束，嗯，把控全场节奏。但其实你知道吗，
嗯，
我最近看康永哥的一个采访，
嗯嗯，
他们一期基本上录差不多90分钟到120分钟、
嗯，
小 S 在录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已经想结束了，
嗯，
康永哥就在那边使眼色说还不行，嗯，还不行，还不能结束，就会拖到90分钟或者是120分钟，
嗯，
就他会感受到全场的气氛嘛，
嗯，
他会觉得说我现在所有的来宾都很投入，
嗯，
都很尽兴，
嗯，
他才会把这期给收掉，
嗯，
控场这样子。当他没有感受到全场的来宾都很尽兴的情况之下，
嗯，
他是会再拖一拖的，
嗯，
对，所以其实小 S 想早点下班，
下班，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是一个 ENTP 的大佬导演在后面迫使，因为小 S 说自己是 ENFP， 迫使 ENFP 快乐小狗在前台表演，
是的，是的，
那种感觉，
没错，没错，
对，原来小 S 是被迫上班的那个，
对，
哦，原来是这样，
嗯，当然他们很有默契啦，嗯，很多的事情是不用提前特别就
是
规划的。
回过头来看，因为小 S 的外显的表现会说更加一些外向偏好一些，就显得康永哥是，啊，内向偏好，
哦，
但事实上他可能只是戏份是希望小 S 这个时候去做这个部分，然后我们观众看的又是剪出来的节目效果。 NI 的部分我前面有讲到，康永哥其实是非常有那种前瞻性的做东西，
嗯，
所以 NI 是内向的直觉的人，他是会对将来预判能力的，所以他会做很多很超前的东西。这个是 INFJ 的第一功能。第二功能是 FE， 就是外向的感性。外向感性的伙伴是非常会考虑到周围人的感受的，所以康永哥给人的感觉，就节目里面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场合，是非常考虑到就是说周边的环境大家的情况的。对，
那我觉得可能这个在《康熙来了》这个节目当中给人的一个感觉，
嗯，
因为这个节目它的功能需要它去让大家都玩得很开心。他说《康熙来了》就像一个大 party 嘛，
嗯，
每一期都是一个大 party 这样子的。我其实在他最近的一些采访当中，
嗯，
他有提到说他是怎么去采访嘉宾的，
嗯，
我是觉得如果是 INFJ 的朋友应该不会跟人采访对谈3个小时，把对方谈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嗯，
然后露出一些可能不太会经常在台面上说的内容，
嗯，
一些信息。但是康永哥他说他采访的一大乐趣就是挖，
嗯，
今天我要挖到一些你可能是在其他地方不容易谈论或者说是讲出来的真心话，
嗯，
他不挖到这些真心话，
嗯，
他是不罢休的。
对，
对，
杠精跟你杠上了对吗？我一定要听真心话，你一定要告诉我真心话。
他有很多的软性的策略，他，不是硬来的，
嗯，
他比如说 聊两三个小时聊的时间很长，那你的防备心就没有那么强，以及你的注意力不会那么集中，就会透露出一些哎呀不小心说漏嘴的东西了。
是因为
他的策略很强，
因为你看我们说做节目也好采访也好，因为车厘子更加专业一点，它其实是有情绪的波动的，它有高有低有高有低，从主要把控的过程当中它是有放和有收这两个动作的情绪。 INFJ 这个性格偏好其实是擅长收的，因为它跟小 S 两个人一起搭配，小 S 是放放啊放啊放，那么他就必须要收。当他自己在去做访谈类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他是收跟放这两个动作都要做的。 ENTP 这个性格偏好其实本质上来说是更擅长于去放的，让你的大脑越来越打开，越来越有更多的那种背后的信息就会出来，是更加擅长放的，对的。所以我是会觉得在康熙来的过程当中能够让康永哥坚持跟小 S 一起搭配那么多年，我不知道啊，只是我个人猜测，关于如何去把这个力气收进来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其实是他性格当中的另外一面，那也不一定是短板。
小柯姐姐其实你刚刚给了我一些灵感啊，我想到说其实康永哥为什么会给人感觉一直就非常的得体，行为举止都很感觉很懂人情世故，这有可能是跟他从小的一个生长环境和家庭的情况是有关系的。因为你知道吗，他出生于一个富贵之家，对，其实是家庭条件比较好。他爸爸以前上海在民国时期有一个叫太平轮的游轮，你知道吧，
那个电影，
对，就跟泰坦尼克号差不多，泰坦尼克号是撞了冰山沉的，太平轮应该是撞到一艘货船之后就沉掉了，发生了巨大的事故。他爸爸就是太平轮的这个公司的老板，所以等于说他爸爸在他50岁的时候生了蔡康永嘛，是属于老来得子，但是他出生的时候已经没有见过家族最辉煌和最鼎盛的时候，他的所有的知道的以前的一些故事啊，家里面的一些情况啊，都是听大人们说。他有一个姐姐嘛，他和他姐姐两个人小时候会经常被带去一些家里面这个亲戚的或者说是叔叔伯伯的一些饭局上面，我感觉他就很早就经历了这些大人世界的人情世故，他就会吸收到很多的这些其中的道理或者说其中的感受，所以他好像是天生就很懂得分寸啊，很懂得怎么样叫体面呀，可能是耳濡目染的家里面的一些长辈的行为，对很多比如说成就名利以及生死都看得挺淡薄的。因为你知道其实他跟他父亲相差有50岁嘛，等于说他在他年纪比较轻的时候父母亲就都已经离他而去了，所以这好像又是一种在人生很早的阶段就见过了那些生死的事情和听说了很多辉煌的过去，但是自己又没有办法身处其中，所以我感觉好像他身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疏离感吧，就感觉好像也不太真不太强，就是很多的世俗的成就对他来说没有那么的重要，而是他自己去经历什么探索什么这个过程会更重要一些。
是的，因为我一直会有一个观点是关于感性 FE 的一个点，是在于我们会生活中遇到很多很有文化底蕴很有教养的人，他们叫讲礼貌，但讲礼貌谈他不一定是等于说是他是感性偏好的，这是两码事情。
是的，
对，刚刚因为车厘子有补充了康永哥的那个前世今生的故事，
早年的一些故事，
是，所以他的一个出身和家庭背景会影响到他本身就是一个很讲礼貌很懂人情世故的一个人，很早就开始长大了。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趣，我看他的有一期采访里面主持人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人生当中的高光时刻是什么时候？那我们普通人以为的人生的高光时刻不就是比如说康熙来了被多少多少人观看啊，得了什么奖啊这种吗？这不应该是称之为人生当中的高光
时刻。本来以为踢人都是看数据的是吧？
对对对，很有趣，康永哥说了一个让我们觉得哦， 原来你是这样子价值观的人。
他说了什么？
他说的就是他记得有一次大概是在高中的时候去参加演讲比赛，因为他那个时候成绩很好，又是学生代表，就会经常被派出去参加演讲比赛。他说跟他一起比赛的是一个女生，然后那个女生呢因为把那个演讲稿给丢了而在那边哇哇大哭。他那个时候就非常义气的就说我把我的演讲稿给你，你说吧。
啊，
就这样子，他觉得就是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高光时刻。
哦，所以他也会有那种很强烈的文艺青年的个人英雄主义吗？这个算是？
对啊，我把我自己的稿子直接给了你，然后让你完成了人生当中的觉得有成就的时刻，然后我可以不是很在乎这个奖项或者说这个比赛。他觉得这种情况下的表现是他这个人作为一个人来说吧，就是你自己的人格啊或者怎么样，这才是他的高光时刻，值得被铭记的时刻，而不是我做了多少世俗上的成就要被别人记得这样子。
对，他呢就说成就感来自于他如何去成就他人成功，是吗？那么这个其实也就解释得通他为什么一路以来做采访做各方面的谈话型的内容的时候，他的一个对象就是对面的那个人能够给到他那么真诚和那么打开的那些内容，就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功利心嘛，更多的是我希望成就你。
对，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希望被他人所成就的，这种温暖跟支持是很难得的。
是的，康永哥因为最近他又参加了这个小红书的官方的视频播客创作即答案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嘛，然后我发现在他面前，当然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综艺界或者这种演艺界资历还挺老的，但是你就会发现大家好像都能跟他像朋友一样的互相很轻松很自在的去进行交流。我在观看他们的视频播客的时候没有感觉他们俩可能是第一次见面，或者说是只是说见过几面的这种朋友，我感觉有点像是老友在那边交流，在那边聊天，给人很舒服很自然的感觉。
是，他感觉他的破冰能力是特别强的。对，
就是他坐在那边他就会让你觉得很舒服，没有那么多的防备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其实我就那么多，因为我们讲 MBTI 聊名人这一季过来还聊了挺多的名人的，就这些老师们当中，如果问我的话，我最希望问人生建议的，我想问康永哥的人生建议。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小的时候，因为我刚刚有讲很小的时候看康熙来了看他的书啊，这种我总是想觉得这个老师，就说如果说是有机会跟康永哥面对面的话，我好想问他说有没有什么人生建议可以问一问。对，你有这种想法吗？
有啊有啊，好像他是那一个经常会被大家投射一些期望，或者说是大家觉得你好像人生感觉过得挺知道自己要什么，也知道自己到底最看重的是些什么东西。因为我相信其实他在康熙来了火了之后，他有很多的邀约会给到他，但是他好像还蛮谨慎的去接受一些邀请的。他自己也讲过说奇葩说他也觉得是一个没有办法再复制和复刻的一档综艺嘛，也录了大概七季吧。
因为奇葩说这个节目录制我会觉得对体能要求非常高。
好吧，
就脑力体力相结合，天哪，太吓人了，这个就不是一般人能录下来的节目。
对对对，补了一些 cut， 康永哥他其实还会根据不同的辩题去做一些研究和探索。我记得有一个辩题是关于版权的，他就会去查一些国外的资料，对这个版权到底是大概有怎样的一个现状一个标准，以此作为论据来进行他论点的支持。所以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一直在不断的学习和要去做研究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吧。
是的，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最近康永哥特别鼓励到我的一段话。蔡康永在《康永给残酷社会的善意》 短信里面有说到，15岁觉得游泳难放弃游泳，到18岁遇到一个你喜欢的人约你去游泳，那你只好说我不会耶。18岁觉得英语难放弃英语，28岁出现一个很棒的一个机会，工作是需要会英文的，然后你也只能说我不会耶。人生前期越麻烦越懒得学，后来就越可能会让你错过心动的人，跟是错过很多风景。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直在督促着我，就是因为我想写书，不要觉得写书难，你说就现在就不动。我也想学习如何很好的去采访，不要觉得这个难你就不动。所以确实是给到我们很多转型路上的伙伴的一些支持，你当下你觉得这个事情你要去做的，那你就要集中力量去学。
是的，我感觉康永哥这么一路走来，去看他的早期的一些人生的履历，都给到我很多的启发。人生就是不断要去面对挑战的，但是同时又是挺忠于自我的一个过程吧。
是啊，是我羡慕的对象。
但是确实是像小柯姐姐说，蔡康永老师也有一些不擅长的部分，比如说他也曾经做过一家公司的经营者，然后发现自己实在不太适合，就卸任了。
我们下一期可以详细聊聊这个部分。
好的，好的，感谢我们这次场地的提供方都和书局。金流公园的成长季都会在这个美妙的空间里面进行录制。哎，你觉得蔡康永老师他到底是 ENTP 吗？跟你身边认识的 ENTP 有怎样的区别和相似点呢？欢迎大家添加 Cherry On Site 进我们金流公园的听友群，跟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进行线上更多的交流。好的，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吧，拜拜。
Bye.